来祷告。亲爱的阿巴父，我们的是多么的感恩，我们可以口里称你为阿巴父，也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在你亘古的计划当中，哦主啊，我们可以得以救赎。谢谢你这奇妙的计划，十字架上的爱。主耶稣，我们也看到了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地方，这个充满世人智慧的这个地方，要来宣讲你的福音。啊，主啊，世人所凭借的只是他们自己所认识的智慧，他们却不知道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自己道成的肉身，存心顺服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的宝血，你所受的鞭伤，我们可以得医治，得救赎。我们心中感谢你，你那无尽的恩典，谢谢主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那我们把时间交给陈勇。
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，又甚战惊。我说的话，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然而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这智慧，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。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因为圣灵渗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，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或者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。然而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阿门。
谢谢陈勇姊妹。那我们今天，要讲的是第二章哥林多1到16节。那昨天我们就有提到，犹太人要神迹，希腊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那在犹太人，他们看为是绊脚石，在外邦人看为是愚拙的。但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腊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那今天我们要进一步的来阐明，为何十字架的智慧，及如何来领受这样的一个智慧。那我们也先从这个哥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地方，我们也 了解一下他的背景。他就是在那个亚细亚省的，他是一个亚细亚省的南部的一个省会啊。那在那边呢，他们有流行的一个叫做就是斯多葛的这样的一个哲学派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保罗在那边呢，就是要跟他们他那个斯多葛学派呢，也是在当时候。能够跟基督教福音来对话的，所以保罗在，就是要在那边跟他们对话。还有呢，在那边还有，也有犹太人，他们的文士、法利赛人，还有辨士，希腊人的辨士。那这些人呢，他们都是自认为是很有智慧、很聪明的人。那我们来看保罗他是如何的来跟这样子哥林多的人传福音。那第一个呢？他讲到说呢，传福音的要领呢，他说不用高大的智慧来宣讲神的奥秘，可是呢是要将神见证出来哈，就说不用高大的言语。那这边呢，就是讲到那个，就是高言大志。那所以呢，保罗并不需要说，就是很单纯的我们将神。将奥秘讲出来，然后呢，将神见证出来。那他传福音的中心的主题呢，还讲到说，主要呢就是要讲耶稣基督，还有他钉十字架。那这个传讲的态度呢，我们知道他这边讲到说，他自己是软弱的，是惧怕战惊的。那在昨天呢，我们也提到了27节这边也提到说，神却是拣选了那个愚拙的、软弱的。卑贱的、无有的，来见证神的能力哈。那第四个呢？这边讲到说，传道，讲到的那个凭借，他所依赖的呢，不是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，和大能的明证。那这边的委婉呢，其实呢，并不是就是什么委屈哈。这边是应该。讲的这个委婉呢，他就是讲说是很清楚、很有智慧的讲出来。我看看我这边有没有写到委婉啊？对，委婉的意思呢，就是要有强大的说服力。好，那这边不晓得为什么是翻成是委婉的意思，就是呢，他是要拥有强大的说服力，不是用强大的说服力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来明证。那第四呢？所传出来的结果呢，就是叫你们不，叫你们，叫你们信的不在乎是人的智慧，乃是在乎神的一个大能。那我们再来看一看，下面6到9节这边，从圣灵来的个智慧，进到下一个 slide，是世人呢不承认神的智慧。我这边的荧幕上还是上一张的时代，没有见到下一张的时代。那6到9节这边讲到说，保罗也告诉哥林多的基督徒们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讲的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备使我们得荣耀的。这只有完全人，也就是信主的人、蒙召的人，还有属灵的人才能够领受的。保罗就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64章4节，这边最能表达神智慧的经文，就是我们这边经文所看的第9节这边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那在第二个部分呢，我们是如何来领受神的智慧呢？在10到13节这边就有提到，就是借着神的启示，借着领受圣灵，还有借着属灵的话语的教导，来领受神的智慧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谁能领会神的智慧呢？是怎样的人才能够领会到神的智慧呢？那我们来看啊，这边有一张图表，Cindy，能不能再进到下一张图表？下一个 slide。这边的图表这边呢，我这边荧幕上没有办法动。
我们看见了，
哎呦， 哦，你们有看见吗？OK，太好了，因为我这边看不到。OK，那这边呢有个图表，第一个就是数血气的。那数血气的呢，那个我就是坐在椅子上面，那个圈圈里头，那十字架是在外面。那第二个呢是属肉体的，就是我还是坐在椅子上，那十字架呢是在圈圈的最边边那边。那第三个呢属灵的呢，就是圈圈里头，椅子上呢是十字架，坐在椅子上面，坐在中心点。那我呢是在旁边圈圈的旁里头的边边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属血气的人呢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，那只有属灵的人呢才能够领会神的事。那今天我们的思考问题呢，就是第一个，保罗再次的说明十字架的奥秘，以为我们显明。你认为十字架的奥秘是什么？为何人的智慧和理性没有办法明白十字架的道理？那第二个呢？问题是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而属灵的人呢，能够看透万事。血气的眼光和属灵的眼光在价值判断上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那当你遇到重要决定，如工作啊，还有跟人的关系的时候，还有服侍等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你怎么去分辨想法是出于自己，还是出于基督的心？那我们把时间再回到周弟兄那里。
好，谢谢九安姊妹这么细致的讲解的分享啊！大家就带着九安姊妹所提的这两个思考题，我们进入小组讨论。小组讨论也没讨论完，所以我们今天开始，从第二组开始吧。
这个九渊姊妹提了几个很好的问题啊，十字架的奥秘，就是说神在就是那位就是被世人看作这个愚拙、软弱、羞辱、被咒诅的、被钉死的人身上，成就了全人类最大的救赎，也彰显了神荣耀的这个大能。而且刚才雅茹姊妹说了，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只拣选以色列人，但在新约的时候，神爱世人，所以他将他的爱子就赐给我们，这个都是莫大的这个奥秘啊。然后就是说，为什么人的智慧和理性没有办法明白？就是人的天然理性追求的都是自我的荣耀，十字架要追求的却是舍弃荣耀。然后世人的眼中啊，那个智慧就是啊，我们看那个什么修仙武侠剧啊、修仙小说，都要自己修炼修炼，最后修炼到那个佛祖的18层天上去了。但是十字架却是说，我们必须彻底的失败，死在十字架上才有复活，才有永生啊。然后天然人呢，用他的比如说力量啊、地位啊、成功啊，来衡量他的人生价值。然后十字架却把价值放在爱、牺牲和顺服上面。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，天然人里面有自我为中心的罪行。刚才九院最后一张 PPT 就是这样，就是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完全无能的、完全该死的，是有罪的，所以没有办法接受，就是唯有信靠另一位被钉死的人才能得救的这个事实。所以说，属血气的人，如果他不谦卑、不放下自己、不被圣灵感动，他是没有办法来认识我们这个至大的这个奥秘的。然后，这个属血气的人跟属灵的人，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价值观的判断上有什么区别？我们可以给出几个例子啊，就是说，这个属血气的人的眼光呢，他总的来说，他是以今生今世啊，以自己为中心的；属灵的眼光呢，是以神的荣耀和永恒的国度为中心的。打个比方说，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，你到底是看重这个薪水的多少、职称的高低啊、稳定、安全感，还是说你看待这份工作是神赐给我，让我给我的呼召？虽然说工资不是很高，但是神呼召我在这个校园里面服侍这个学生弟兄姊妹的，是否这个工作能荣耀神、造就人的，而不是说比如说到赌场去拿一份工资很高的工作，是吧？然后那个选结婚对象的时候，世人都是说要高富帅、富二代，是吧？这个看这些外在的这个条件，家人是否满意？但是我们在挑选这个，我经常给我女儿说，你要挑选，首先就是在属灵里面非常追求的灵性好的一位弟兄啊，然后呢才是说这些其他的，比如说条件。但是最重要的，他要是一个神非常啊，这个非常渴慕神的那一位弟兄，同奔天路。 啊，这个让基督做头，在家里，这才是你的最大的共同点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如果是属事的人、属血气的人服侍呢，他就靠看哦，这个舞台大呀，舞台小啊，别人是不是能看到我的恩赐和才能啊？人数多呀，人数少啊，是不是被人肯定啊？但是我们属灵，如果是一个人属灵，他的服侍就是是否忠心于神的托付，不管大教会还是小教会，你的服侍是不是能够帮助这个弟兄姊妹啊灵命的成长？啊，还有就是在遇到苦难的时候，属血气的人总是问：为什么是我呀？神不公平啊！那属灵的人会问：主啊，你要我从这件事情上学习到什么样的顺服与爱的这个功课？啊，对于金钱的价值观，啊，就是说属血气的人会说：我赚多少，花多少，我要享受。而属灵的人呢，他的价值观就是我是神的管家，神要我如何通过这些资源财力来扩展他的国。啊，这个所以说保罗说啊，我们是有基督的心，意思就是我们里面有圣灵，让我们能够从基督的角度来看待万事。啊，这个面对重要决定的时候，怎么样分辨？刚才师母就说了，就是说我们在遇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先要祷告，求圣灵的引领啊，然后呢和教会的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和教会的属灵长者呢相互的印证啊，这个是这件事。你这个决定是否会更荣耀神，还是说使你远离十字架，是吧？同时，我们也要把那个眼光放长远一点，放到永恒以后，放到那个你如果在审判台前啊，不要纠结今天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啊。这个另外呢，就做决定的时候，你里面有没有平安啊？这个或者是你在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在你里面光照，给你一句话，给你一个方向啊，或者是给你一个哦，这件事做了是会有。引发罪恶的，而让你看见啊，你怎么样来避免这样的状况？所以说，这个最后呢，我们用这个15节啊来结束。我们显在神面前，以基督为香气。愿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不是出于天然自我的人。不是，Joanne刚才最后一幅画特别好啊，一个是不认识神的人，一个是认识神但是还是有肉体的人，一个是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啊。愿我们都成为那第三种人。师母，请你来补充。
谢谢陈姐姊妹的分享哈，都把这个答案都告诉我。所以这个以属血气的，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看似短暂的；如果属灵，是以基督为中心，看似永恒。就是九安今天也是分享了一个很好的图给我们，就是看是让基督十字架坐在椅子上，还是我们自己坐在椅子上。好，我们来听听第三组的分享。
好，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啊，也是沿着这两个问题思考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个十家的奥秘，神的奥秘，我们从五个方面分享哈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人是有极限的，我们都是有罪、有限、有死的。当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生在马槽，他是那样的低微，然后他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是那样卑微的一个结局。而世人呢，都是以这些外在的来评判，所以我们是不认识神的，所以这是奥秘啊。第二个呢，十字架的奥秘呢，实际上是耶稣是来是拯救我们的，我们不认为我们自己有罪，那肯定是认为这一切都是我们不可理解的哈。而真正这个奥秘实际上是耶稣来了，他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也复活了，而他复活，他是与父神重新连接，为我们代求，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能够重新与父神和好。他是牺牲的爱，他是顺服的爱，他是为了我们，付出了救赎和这个罪的代赎价，以至于让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也是奥秘，这是十字架的奥秘。第三个呢，传福音，传十字架，是不用高言大志的。这也是奥秘，因为世人都是喜欢看学历啊，看文饰、辨识他们的世上的智慧是怎么样带来的。那我们这个就是可以看到，实际上这个奥秘也是通过保罗，通过这些宣教士跟随耶稣基督的，他们是用 朴实无华的方式来显明神的果效是神的大能哈，福音的果效是神的大能，不是人的能力。所以呢，这对人来说也是奥秘，因为人是希望彰显自己，而不是彰显神，更不愿意顺服神哈。然后呢，第四个，你看那个，也是保罗写的是他甚软弱，战惊惧怕，因为是福音是会冒犯人的。也会被人拒绝的，所以每一个人，包括保罗他自己，每一个传福音的人，都是要经历十字架的对付，真正承认自己是无能，我们作为人是有限有罪的时候，才能够真正让神翻转，与我们同在，这也是奥秘，这也是神的大能。然后呢，第五个呢是真正认识福音的核心哈，因为我们的罪人，经常是只能听懂顺耳的话。听不懂我们该听的话，那你看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0节就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这是奥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，我们是听不懂的，这是奥秘。但神的大能，神福音的大能和十字架真正的奥秘，是让我们认识福音的真谛。它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是为了救赎我们。让我们真正认识，基督是神工作的目标，十字架是神工作的手段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。所以，我们只能跟着耶稣同钉十字架，同背十字架，才能够真正的与神连接。哈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福音。只有我们谦卑下来，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才可能认识这个神的奥秘。求神赐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动工，让我们时时能够认识福音的奥秘，领受福音的奥秘，更能够活出神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生命的真谛。哈，那第二个问题的思考，就是非常好哈，让我们自己反省，我们是蒙恩得救的，我们是不是还是会经常？又坐到这个主座上，而忘记了以耶稣基督为主哈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不认识主，或者我们时时忘记了又离开了主的原则和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以变成又变成属血气的，或我们行动思想还会属血气，那就是自以为是、自以为中心，因为以人为本哈，这就是属血气的。因为人都是自以为中心，要彰显自己荣耀的，所以呢，不要跟随世俗的小学，不要以世界上的教育为本哈，那样子是不能够领会神的事，那就是属血气的。那属灵的呢，是我的认为是跟随耶稣基督，顺服耶稣基督，那时刻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，通过祷告与他连接，以感恩的心，来度过每一天，防止减少犯罪哈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去体察他的心，去体察他让我们如何去爱神爱人。那衡量的一个标准呢，我们是不是属灵的，那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属灵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加拉太书5章22节给我们了9个哈，是一个让我们不断的思考，我们是不是活出了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。信实、温柔和节制，所以呢，在任何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，不凭血气。梅传道，请您补充。
是，我想分享一下，就是关于这第四节，就是第三节，我们在中间不用制造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今天很多教会用不同的方法来欺人，来进入教会，有些是用敬拜的方式啊，有很漂亮、很好的音乐啊，有烟啊，有灯光啊，这样这变成一个整个表演舞台表演一样的东西来吸引人，有些呢就是用很好的 building 啊，有很多 refreshment 啊，有些好的主日学啊来吸引人的家长能够带着孩子来，就是也有这样的情况。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很多年前水晶大教堂在加州 Orange County 水晶大教堂，2000多人呢可以进去啊，能够整个教堂的建筑都是用水晶片做的。这个是他们的 calling card，啊，也是吸引人的地方。有一个牧师说，如果你用什么方法来带人进来， 那么哪些人作为跟着哪个方法的进去？What you drawing people in, the people will go into that place。我们如果不是传基督耶稣的话的时候，我们用其他的方法，用世人的智慧来传的时候，用来欺人的时候，这个作为令我们就用了人的方法。所以，我们做传道人的，为什么要见经？为什么要惧怕？就是因为怕我们的讲的东西不合乎真理，只顺从我们自己的想法，所以每一次我们都要见经啊，要小心我们为是不是真的传基督耶稣的真理。这是我的分享。
好，谢谢第三组的弟兄姊妹的分享、总结和没想到的补充。所以总结一下子，就是分别神的心意要有四个指标了。第一个就是合乎圣经嘛，合乎这个基督的话嘛。第二是心中要有基督的平安嘛。第三就是动机是否出于基督的爱。第四，刚才第一组也讲，要有属灵同伴的印证嘛。我们把时间交给第四组来分享。
好的，我来代表第四组来分享。然后我们第一个问题，今天这一段经文哈，就是我这里正好有以前写的两个字是英文哈，就是 cross-centered。我就是不知道多少年前写的，正好我在这儿看到，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也是这个，就是以十字架为中心哈，就是保罗这样传道。是以只传十字架的真理哈，然后我们活也是要活出来十字架的生命，就是舍我的生命。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十字架的奥秘哈，然后那个我们吴长老分享了5个奥秘，非常棒哈，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就是圣经中5个奥秘，基本上都是保罗就是保罗提出的5个奥秘。第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，就是在提摩太前书3章第16节。那第二个就是本章第7节啊，2章7节就是十字架的救赎，是神的一个奥秘。那第三个奥秘呢，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。在那个救恩中合一的奥秘，这个是在以弗所书3章第6节。第四个奥秘就是信徒的身体也要复活。那这个奥秘呢是在临前15章的整个15章都讲了我们将来要身体复活。那第51节尤其讲了这个奥秘。第五个奥秘是犹太人全家得救。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学过的罗马书11章26节，所以所以这个保罗也是属灵的人，他参透万事哈，神向他给他巨大的启示。那这一个十字架的救赎这个奥秘呢，就是十字架的救赎，那就是十字架真的是。会使很多人跌倒的哈，那是在那个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他荣耀的进入圣城，人们觉得他就是那个弥赛亚，但是这个弥赛亚不代表不能领他们去骑高头大马，不能带领他们去做王，去得到那个去收复他们那个殖民地哈的地位，所以。不但不能，而且还要上十字架，上十字架上又要被讥笑，然后最后这个就是这个十字架真的是让很多人跌倒哈，但是他复活之后，就是他的门徒又都回来，被那个领回来，所以这个十字架的救赎哈，不是靠我们也谈到了这个十字架的。真道这个奥秘哈，不能是靠我们智慧去领受的，就是超乎我们的人的想象，超乎我们的经验，你超乎 我们的逻辑，所以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得到这个十字架的救赎，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来传这个福音呢？那就是要靠圣灵，传的人要靠圣灵的大能，那信的人呢，就是要靠信心。那我自己有这样，前一段我一个同学哈，就是向他传福音，他相信罪人都是罪人了，但是那个。道成肉身呢，他也能够相信，但是神的复活，他就难以想象。他说我没办法相信。后来真的是，那就是圣灵感动哈，就是后来他就是路加福音24章，我们一起学习那一天他就相信了，就是神的复活。我就觉得真的是靠那个，他是自己。超乎自己的想象的事，我们怎么去相信哈？就是最后是真是靠信心，又有那么多人见证，他不得不相信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血气和属灵的差别，有什么差别是什么哈？就是，那刚才大家都分享得很好了，我这个关键就是还是。我们以神的价值观哈，天上的事为自己的准则，还是以地上的事、自己的事为中心哈？这个就是带出来的完全不同的结果。那保罗也说，世人看他像一出戏一样，就是侮辱他，还有什么击打他，就是把他当成一台戏一样看，就是没办法去理解哈。但是。但是那个，但是神的大能这与他同在，那就是说，如何分辨那些哪些是属于自己的哈，哪些属于是属神的，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功课啊，是一个长期的功课。其实尤其是教会，这个做决定的时候，依然看到这个碰到南墙也不回头啊，就是这个真是，也给教会带来很大的损失。这个当时做决定的时候都说是啊，我们是靠凭圣灵，有圣灵的印证带领，神对我说话。可是到最后就是走不通，所以这个是挺不容易去分辨的。是一个很好的、很长期的工作啊。好，把时间交给吴长老。
没有了，讲得很好。
哦，谢谢爱丽丝的分享，总结这个五个奥秘和十字架的奥秘啊。所以，只有借着圣灵的人才能明白，真正明白其中的智慧和能力了。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一组，让九安做个总结。
好，那我们第一组呢，我们首先就是提到这个第二节这个知道，所以我们知道呢，保罗呢对主耶稣的位格，还有他对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工作呢，他是非常的清楚明白的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十字架的一个奥秘，它所带来的呢，就是一个神的爱。那我们从第九节这边，我们就看到了神为爱他的人呢，所预备的就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的。那这是一个救赎的一个计划，神很早以前就开始启动了，就是从在创世纪的时候，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，神就开始启动了这个救赎的计划。那神也讲到说，你的后裔呢要伤他的头，那他要伤你的脚跟，所以我们就神已经预，就是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跟魔鬼的征战，那主耶稣基督是战胜的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也看到就是说，借着亚伯拉罕，他呢人。借着亚伯拉罕使万族都能够蒙福，所以只要因着信就能够进到神的祝福。那我们从旧约到新约的这样子一连串的看下来，我们也看到了，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因着他的献祭，因着他被钉十字架，他的宝血所流血舍身，所以我们才能够，就是能够来见到，能够与神和好。那主耶稣呢，他自己也完成了，十字架上的一个公义、怜悯，还有神的慈爱跟圣洁啊，那、呃、也我们也因着。 这样的一个救赎，能够再次的能够回到神的身边。所以主耶稣呢，就是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生命。然后呢，十字架呢，就是一个道路。那这个道路呢，就是通，就是给那个罪人能够成为因着主的宝血成为义，能够走到在这个十字架上，走到神的国度里头，也因着一个失落的人能够回到神的家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一个通往永生、充满着盼望的一个道路啊！这个是我们小组今天的一个分享。那第二个呢，就讲属血气的跟属血气的人，我们就刚刚之前大家都讲了，就是不认识神的人跟神隔绝的人，他们没有办法参透属灵的事。那唯有呢，这个信主的人、属灵的人呢，得到圣灵的启示，所以我们能够来从这样子的事。才能够来参透神的事情、属灵的事情。那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呢，我们真的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说，以基督为首，就像刚刚那个图片一样，基督是坐在首位，而不是我们坐在首位。然后呢，要合乎做任何事情要来合乎神的话。那这个做这样的事情是否有平安？而不是带着自我的个决定，或者是有疑惑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。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小组的分享。那再看看周弟兄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。
哦，谢谢九安姊妹的分享总结。所以今天的经文的一句话的总结就是：十字架的奥秘就是神借着看似最愚拙的方式来完成神最智慧的计划。而人的智慧是不能明白，是因为十字架是违反了这个世界的逻辑。只有圣灵能开启人看见主的荣耀和能力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把本周的金句一起念两遍，然后最后请九安姊妹给我们做结束祷告。哥林多前书
哥
十
林多
二
以
章
前说二
二
章
十
九
九
节，
节，
如
经
经
上
所
记，
记，
人
如
为爱
爱
人
所
所
受
愧
的
是
眼
眼睛
睛
未
看
曾见，
见，
耳朵未曾
未
听
见，
心也未曾想到。
耳
如
朵
前述二章
前
多节，
书
二章
二章
九
九
节，
节，
如经上所
哥
记，
林多前
耶
书
稣二章
二章
经
爱人
所
预备的是眼睛未看见，
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
睛未曾
心
也
未
曾多未曾听见。
耳
朵
多
前述二章九节，多
前
书
想
也未曾想到。
哥林多
哥林多
前
前
书，
书二章九节。
OK，那请我们一同祷告。主，我们再次谢谢你，借着十字架的奥秘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干亘古的时候，你就定下了这样子的一个救赎、拯救的计划。圣灵的引导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十字架上的这个奥秘，你的心、你的爱，也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脚步。主啊，让我们每日能够活出十字架的见证。谢谢主，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Amen，
阿
阿
门，
门，明天见。
好，明天见。